在想，在我说了那个再见之后，现在已经大概有12天的时间里面，这12天的时间里面，我的睡眠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会经常在早晨醒来，其实我是一个不会醒来的人，就是我是一觉睡到底的人，但是我最近这10多天就一直会在6、7点醒来，然后我的睡眠也很差，睡得也不是很好，然后我感觉整个身体也很疲惫，而且我的月经还提前了。因为如果是保持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然后不是很紧张，不是很有压力的状态下，我的月经周期基本上就是在25天、28天左右，是非常准的。但是这次提前了3天，到了25天，就说明我的情绪压力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然后通过我的身体感知出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开始便秘，然后后来我最近这几天就开始疯狂拉肚子，然后我的皮肤也不是很好，就是我整个身体都在告诉我说 OK， 你压力非常大，你的皮质醇在疯狂的分泌。然后我从最开始的没有胃口到后来又开始上火，就我整个身体都是在一种发癫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来到了第11天，我觉得 OK， 它好像慢慢在平复下来了。但是每到晚上或是每到睡觉的时候，我的心情又会变得巨差，我觉得天哪，这很痛苦哎。天哪，挺蛮有意思的。前面这1分多钟的音频是我前几个月某一个夜晚录制的音频日记。那个时候我刚刚主动结束了一段不会有结果的关系，我以为我自己会很快好起来啊，但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我还是会在一些很疲惫的夜晚去掉一些眼泪。但我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说我遇到了一个喜欢但不合适的人感到遗憾，也是因为我发现我可以主动的去掌控任何一段关系而感到欣慰。那如果放在年轻时候的我，也许我会为了当下那个快乐而去放任自己在这段不合适的感情里面继续待着。因为我最近几年生活也是翻天覆地，哭一方面是因为的确不合适，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确非常非常心疼我自己啊。但是一次次的决定也让我开始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主动的掌控我的生活，以及选择谁留在我身边。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感谢小雨伞对本期节目的赞助，这是我们播客4年来第二个合作，也非常感谢小雨伞在我一个人主持这档播客后依然选择信任我。小雨伞跟传统的保险公司不同，小雨伞是一家全国性的保险经纪服务平台，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成立，提供跨不同保险公司的保险咨询服务，推荐更加中立。那作为赞助福利，小雨伞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保额1.4万的女性高发癌症保障，其中包括乳腺癌、宫颈癌等7种女性高发癌症确诊即赔。大家可以点击节目 show notes 里的链接领取，也可以关注小雨伞的公众号，就叫小雨伞，回复小姨即可领取。 OK， 那我们说回这期播客的来由。这个月我更新了一期关于20多岁的追逐和焦虑的节目，收到了很多听友的反馈。我的听友群也会因为类似的事情可以在群里讨论一天，有的听友也会私聊我说，哎，小雨你什么时候可以聊聊30岁的焦虑。我一直在节目说，其实我不是很想回到20多岁，我觉得30多岁对我来说我活得更平静，但是这些感觉也是说在我35岁之后才慢慢感受到，甚至我可以说在34岁之前我每天也是找不到方向，抑郁苦闷的状态居多。大家可以在早期的播客里面听到我的焦虑啊。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从一条语音日记开始，我想和大家一起去回顾过去的5年，看看一个普通女性脱离职场后的生活是如何9九8十一难。这些故事也许会以不同的脚本在你的时间线里出现，你可能在听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会有一种顿悟。其实我觉得这个顿悟的瞬间就像一扇敞开的门，如果你不自己去跨出那个门的话，其实你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那这也是我30岁到34岁的时候的大多数状态，就是我知道我面前有一扇打开的门，但是我不会跟自己说，哎 ，Let's go， 然后我们跨过这个门吧。我会在门里面经常的否定自己，然后认为自己不值得，然后认为自己还没有到最好的时机，自己也失败了很多次，我没有办法去跨过那扇门开启我的新的生活。 所以这期节目也是想带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迈不开腿跨不出这一步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的讲述能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但是相信我，如果你接受自己，相信自己，寻找办法和机会，立刻行动的话，你就会在你的人生剧本里有一个还不错的体验。我30岁那年是2018年，我带着我的两只小狗从生活了6年多的北京搬到杭州。之前在北京的生活我过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然后也很开心，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说来到杭州我自然是带着野心和期待的。但是如果人生这么顺利的话，它就不是人生了。搬到杭州之后，我的人生剧本开始出现大反转，就是我的工作怎么做都不讨上级喜欢，反而整个公司的环境就是每天也会被监控啊，不能用微信啊，不能用阿里系之外的 APP 买东西寄到公司等等，就是有很多限制了，让我这个在北京就是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变成了团队里面那个最格格不入的人。因为我是团队里面最新加入的，其他的成员可能都已经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在工作第4个月的时候，我去跟我的朋友见面吃饭，然后我朋友就开玩笑说，这才4个月你的棱角已经没有了。我当时还在想，什么意思，我的棱角怎么没有了，我就真的以为他只是开玩笑逗我。后来我自己就是适应了半年，但是我的工作就依旧怎么做都不讨领导喜欢，然后我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而且我还被领导各种内涵，加上我自己的性格其实是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窝囊的，然后我也不会讨好，我也不喜欢 POA， 我也承受不了 POA，我就提出了离职。离职日选在了2019年的4月1日愚人节啊。当我跟我的领导提完离职之后，我的领导非常非常开心，他甚至说了两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吗，你的管理成本很高啊，你走了我非常轻松。那第二句就是，你如果以后想当个自由职业者，那你不觉得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吗？你不觉得在公司做一份服务于大家的产品更有价值吗？当时我就回了一句，你老婆不就是在家做自由职业者吗？然后他也就没有说话。那就这样我离开了阿里。如果用现实角度来看，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失败的同事，我是一个职场的逃兵，但是从我的整个人生的时间线来看，我觉得离开阿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现在回看当时的自己，我忍受不了 PUA 以及其他的很多负面的情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高敏感啊，我对压迫啊、狼性文化是非常非常抵触的，他们会让我的工作越做越差，我需要在一个相对鼓励开放的环境里面，我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去发挥我的长处。但是阿里他没有办法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氛围。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历了那两家公司相对来说都更加硅谷，更加自由。如果在2018年我就知道自己如果是一个高敏感的话，也许我会少了很多自责，少了很多内耗，而不会老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出了问题，是自己这个高敏感性格导致我需要一个更温和的环境。那四月份离职之后，我其实并没有立刻工作，在2019年4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我开始旅行，重新进行规律的健身，半年大概瘦了20斤，去了几次香港，把 HPV 9价疫苗给打完了，看了展，见了朋友。10月份的时候又去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2019年12月份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身体都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我开始找工作。那不出意外，工作很快就找到了，我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即将就要带着我的两只小狗搬去我最喜欢的城市上海，然后开始新的工作跟生活。而且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还跟几个好朋友去东京跨了年，然后在深夜的浅草寺附近的桥上还拍了照，说啊，明年会越来越好的，对新的一年、新的生活、新的城市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干劲。但是事情它就是没有这么顺利。2020年1月份，然后疫情开始，然后我的工作在春节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应。我和我的小狗就封在杭州的家里，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在家办公，然后线上会议，而当时我其实并没有工作，那个时候所有的公司都在观望，它没有什么任何招聘的需求，然后铺天盖地的新闻以及我自己的当时找不着工作那个处境，其实是让我非常非常抑郁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我找不到工作，那总得做些什么吧。就这样我就跟 MT 一拍即合，然后在2月14号上线我们第一期播客。那就这样过了6个月，国内的疫情有所控制，我们可以出门，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城市，然后我又开始 计划要搬去上海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杭州这个城市，我就决定我白天去上海看房子，然后晚上回杭州，大概这样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找到了房子，然后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搬去了上海，开启新的生活。我当时想的是，就是我搬去上海然后再继续找工作。听到这里是不是会觉得说啊，一切又好起来了呢？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了。因为从搬到上海开始我就一直在面试，没有一个成功的，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甚至是那些我之前看不上的公司，我都没有成功。就是我的信心跟我的士气在那个时候又再次崩塌，我到最后就不敢面试了，我甚至连内推都不敢了，因为我会害怕一次次的失败就是直接让我心态直接垮掉了。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多次尝试的跟自己说，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那要不然我就去找找之前的客户，然后去接一些设计的项目，这样的话依旧可以养活自己，而不至于说天天去想着面试啊，去找工作，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的，而且你可能也不赚钱。结果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客户，然后通过几次合作，然后我们就越来越有默契，就这样我们大概合作了半年多。我也特别特别感谢当时对接的那个女生，正是因为她，我可以在2020年下半年有持续的工作来做，让我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可控。就像刚刚我说的，那在我一次次崩溃之后到开始询问之前的客户，看起来是一件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才做到。我并不是说找不到工作第二天起床就精神抖擞的说啊，我应该去问问之前的客户，看看有没有新的设计需求。真正的现实是我处在找不着工作的愧疚和羞耻感中，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果。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还不错，就是我不允许自己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我找不到工作这个结果。我每天都在质问自己，为什么把生活搞成了这种惨状。我就每天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我觉得这个世界放弃了我，然后我开始自我贬低，一次次的自我证明自己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我的心情，我的信心都因为自我厌恶而逐渐消失，而当时我脑子里面那个自信的小人已经完全被我那个贬低的小人吃掉了。突然有一天我在看朋友圈，我就看到我之前杭州的瑜伽老师说要来上海参加一个活动，我就跟他聊了几句，他就说如果你不忙的话你可以来现场一起玩，这边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可以介绍给你认识。然后我就心想反正也没事，要不然就出去散散心吧。那就连我出门散心的那个路上我都觉得，天哪，我有什么资格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连工作都没有找到。你看就是我无时无刻都在压榨自己，都在 PUA 自己。然后就是在那个活动上我认识了更多的上海这边的瑜伽老师，然后那些老师就说哎，你要不然就来运动一下吧。我当时就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去运动，就是我这个样子最主要应该是先去找到工作。我非常感谢当时那些瑜伽老师就是再三劝我来规律运动，然后我就通过瑜伽冥想播送这些运动，我学会了如何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心理相处，我去倾听自己的身体。我到现在都记得每次播送课结束之后我都会睡着，因为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我才敢真正的休息。老师也对我说，以后你可以多来上一些这样的课，你很需要和自己真正的待一会儿。那就这样规律的生活以及在运动中认识了新的一些朋友，我的情绪真的有在慢慢的好转，我才开始有力气去克服羞耻，去跟我之前的客户，我之前的同事，或者是我的一些朋友告诉他我现在很需要一些合作的机会，如果有合适的话请告诉我。就这样才有了2020年下半年那些比较稳定的合作。来到年底的时候国家是鼓励原地过年的，我也就没有回家。我记得除夕那天点了我很爱吃的鱼头泡饼，然后跟两只小狗一起过了春节，吃完饭之后就在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然后我就一边看一边哭。哭的原因有很多啦，就是比如说感觉疫情终于稳定了一点，然后感觉生活终于稍微稳定了一点，然后小狗依然还在身边，也是哭自己没有放弃自己，也是因为感觉在上海稍微有了一点家的感觉。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非常非常感恩我的朋友在无数次都救于我危难之时。但是我现在来看，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是依旧在摸索的，我依旧会有一些很消极的情绪，我依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要如何解决，然后接下来的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我甚至很希望有人回来拉我一把。尽管我自己做播客，我是那个赋予他人力量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对镜子中的自己说些什么。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也是因为可能之前经历了19年的辞职旅行，20年又经历了疫情做播客找不到工作，让我整个人开始真正的 学会思考，就是我会不停地问自己，你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开始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也可能是春节的原因，我在节后开始工作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振作起来，你能行的。然后我就伸出右手对镜子中的自己比了个耶，就是假装很有信心。也可能就是这个假装的瞬间，我感觉在那个时候我跟自己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啊。自此之后我就会经常给自己打气，我应该在播客里提到过很多次，我说我非常喜欢照镜子，我现在也是，然后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去对自己进行鼓励，我觉得啊，自己真的太棒了。那经过这种长期的这种行为的转变，我就会发现我对自己的苛责的确是变少了，我也不会再怨天尤人，我试着对自己不要那么严格，不要那么严厉。后来其实我看书才知道，就是当你已经对自己感到失败或者是羞耻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对你自己责怪是没有任何用的，反而它会把你逼入绝境。世界上其实最有动力的力量其实是赋权、鼓励、支持和庆祝，而这些事情我每天都在对听友做、对朋友做、对合作伙伴做，唯独没有对自己做过。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把对别人的耐心、支持、感恩用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倾听自己呢？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告诉自己，无论2021年发生什么事情，请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解决你自己啊，并且去面对那些你害怕的事情。当然2021年过得也是非常的精彩呀，这个精彩是打引号的精彩。因为2021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妈妈陆续做了两个手术，一个是眼睛的手术，一个是腿部的手术。那突然这两件事情呢，让我本来刚刚稳定的情绪呢，又陷入到了一种恐慌和焦虑之中。那其实在那个当下，我除了能在精神上去给予我妈支持，在物质上其实我是给不了帮助的，虽然他们并不需要我的物质支持，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对自己说，我说小姨，你现在的生活可能的确不像前些年那样顺利了，你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请你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和各种准备，避免自己会经历更多的无助。而且不瞒大家，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妈妈的一只眼睛从小视力就比较差，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她的视力越来越差，就算做完了这个手术，其实她那只眼睛的视力也只能恢复一点点。也正是因为我妈陆续的去做了这两次手术，我开始再次坐下来，并且告诉自己，如果说接下来的生活我的确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到上班职场的这个状态了，以及我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可能各种小病大病都会不定时的爆发，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这种绝望的境地，因为我真的害怕，我真的扛不住，所以我告诉自己，虽然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你必须要开始学习理财和买保险，不要等有钱了再去想，因为很可能意外会比你的财富来得更快一点。那我开始复盘我之前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我发现我在大厂上班的时候，我花钱是毫无章法的，我没有任何理财的意识，因为我总觉得赚钱还是蛮容易的，上一个班就可以拿到很多钱，而且公司的福利那么多，我是没有什么危机意识的。而当疫情来了之后，我自己找不到工作，我看着信用卡的账单、房子的账单、日常开支、小狗的开支，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的消费是多么的猖狂。而那个时候我开始看最基本的金钱、财富、理财的知识，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看什么书，但是我去问了这方面从业的朋友，那从他的推荐中，我一点点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然后一点点去修正自己的消费观、金钱观，以及如何去应对这些突发危机的时刻。那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来到了30多岁，但是我竟然不知道什么样的消费才是正确的消费，我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快乐，我不知道如何和自己对话，以及当时我还处在女性主义启蒙的前几年，各种要学习的理论呀、常识啊，都让我非常非常焦虑。也许我真的是受够了这种无助无力的感觉了吧，我就很想把之前那个自信乐观的小姨找回来。然后我开始尝试各种方法，然后让生活尽可能的稳定的好起来。虽然说我当时并没有很多钱去投资和理财，但是我学会了如何去分配我的收入，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存款，多少用来玩乐，然后我停掉了支付宝的花呗。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单独提这个，是因为我作为一个阿里员工，我们的花呗额度是非常之高的，就是这是给内部员工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也是打引号的，不太方便透露我的额度有多高，但是它真的非常非常高。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不知道怎么理财，至少可以停止这些错误的消费方式。那直到现在我都非常非常庆幸，在2021年我去做的这些决定以及我养成的这些习惯，至今我的消费都是从我的现金收入里划掉。另外一个改变就是配置保险，因为我妈生病，我才知道我爸早年给我妈买了一些保险， 那加上我的妈妈早几年甲状腺功能减退已经确诊了，我妈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买各种保险了，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我爸，因为我爸的家族有喝酒的这个嗜好，且我爸家族很多兄弟都因为喝酒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想让他生病的话拖垮我之后的生活。嗯，爸爸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但是这真的是我的本意，因为我爸目前没有任何的病史，且有基本的国家医疗保险，所以说我就给我爸配置了重疾险。那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我自己了。第一就是我因为没有包可以上，所以说我必须要自己替自己缴纳五险一金，但是这个缴纳的额度呢就是远远没有在职的时候公司缴纳的比例高，以及等我老了的时候我不知道国家有没有钱去给我养老。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养老金都是现收现付的，我们缴纳的金钱会给到现在的退休人员发放，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新生儿越来越少，我不知道30年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战争，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突发国际事件。第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女性有长寿这个基因，在我妈妈的家族里女性基本都是要活到95岁以上的。第三就是在经历了我妈两次做手术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真的发现生一场病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真的打击很重，然后我不想让自己处在这种被动的环境里面，因为那种被生活拿得死死的感觉真的太痛苦了。然后就是因为出于我的恐惧，我开始自己在各种支付平台上去购买一些保险，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太多细则，自以为是买了保障，但其实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才发现其实并不是。那在这里我要非常非常感谢保持通话这档播客对保险行业的深度解读，正是因为他们一期期不停的表达，才会让我更加的去了解各个保险的规则，以及我也会去复盘我之前买的保险是否真正服务于我自己以后的生活。与此同时呢，我就告诉自己OK, 好像之前买的保险不太对，但是我也不着急，我给自己大概拿出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开始把保持通话的每期播客全部都听了然后在闲暇的时间就去研究保险这个东西，不管是国内的保险还是香港的保险，能保多少年，保的额度是多少，如果我早早就死了这个钱能拿回来多少，如果说我活得很长我能拿到多少。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别人性播客，应该是在21年10月份做到一期播客，它里面推荐了小雨伞的保险咨询服务，我就尝试了，然后我就很想看看对方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因为当时我已经对保险自认为有很深入的了解了，但是跟他们沟通几次下来，我会发现虽然我在这方面不是小白，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有很多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当我去跟小雨伞沟通的时候，我就把我之前在支付平台买的那三份保险的细则给小雨伞看，结果发现我真的是花了好几倍的价格买了并不适合我自己的产品。那这样来来回回我又因为乱投保然后这种行为然后再退保然后损失了上万块，我也诚实的告诉小雨伞，我说我以后可能都没有办上了，我需要给自己做好保障，以及我未来很有可能因为晚婚而没有办法生育，我可能会没有孩子，以及我过不了清贫的日子。如果说这个回报率很低的话，我是更倾向于长期投资的，而不是买保险，以及很多我其他个人的要求。那在这样来来回回的沟通中，我把我自己的情况我父母的财产状况以及我个人之后的人生规划都跟对方沟通的清清楚楚之后，小雨伞的顾问给我做了一些详细的保险配置方案，并且给到我了一些理由和产品对比数据，非常的专业而且很有耐心。那就这样我重新去配置好了我的保障，我也非常感谢保持通话以及其他女性做的这些播客和小雨伞平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专业知识的支持。那如果你现在还在上班，但是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或者是你之后想做更多的挑战，想尝试更自由的生活，或者很多女性其实已经开始不婚不育的去进行生活的规划，又或者你已经已婚已育想为孩子多买一份保险，又或者是你的家庭有遗传的癌症病史的朋友，我非常建议大家提前做好保障，这不仅是对你自己负责，也是为你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我的好朋友因为5年前妈妈癌症复发，再次陷入到全国看病化疗的生活中，基本上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自己的生活跟工作断断续续，那情绪更是极度崩溃，也是因为母亲长时间的生病，其实她在多年前就已经买好了各种保险，并决定终生不婚不育。而我们其实不需要到了这种情况才去思考我们之后的人生，我们完全可以提前规划，但是像我这种亲自去 搜查，然后去了解市面上这些保险的行情跟大概，再去找这个领域专业的人问他们意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精力都太高了，并且你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抵触而迟迟不去推进。但是我是一个高敏感，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所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买保险这种专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这里推荐本期节目的赞助商小雨伞保险经纪，他与平安、人寿、人保等大公司合作，类似于淘宝，它的保险顾问会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和预算，从这些保险公司里的数百款产品里面挑选出适合你的产品，所谓的量身定制。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或者评论里面花一分钱来预约小雨伞的专属咨询服务，跟专业的保险顾问聊一聊。作为赞助福利，也可以在小雨伞公众号回复小姨来预约咨询的同时，也可以领取一份女性特定的防癌险，是免费的。同时非常鼓励大家自己先去做 research， 最后和专业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配置自己的保险。大家还记得五月份的播客嘉宾迪伦吗？最近他的小狗在我家寄养，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去香港去亲自处理一些自己保险的事情。那不管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他个人的理财、投资、保险，他都搞得井井有条，同时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和参考。那在这个世界，我们只能替自己规划，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和命运了。当然了，2021年依旧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小狗把一位老人撞倒在地，在医院的急诊室陪着对方看病、治疗、化验，幸好老人没有事，也非常非常感谢老人的家庭非常的通情达理，并没有让我支付多余的任何费用。比如说我的小狗因为身体发现了恶性的肿瘤，又是噼里啪啦一顿手术，然后我就身心俱疲，然后又花了巨多钱。但是在2021年我依然会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注册了我的新的公司，我在上海也交到了更多的朋友，因为播客的原因我还参加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看了很多展览。然后2021年年底的时候，我也因为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我又搬回到了北京，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两年半了。其实我自己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就是从18年夏天开始，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客户看到阿里的同事在朋友圈招设计师，他把我推荐了给了他，就这样我面试了七轮之后拿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19年也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设计师而离职，那2020年因为疫情我被迫做自由职业者，因为自己不想认输，在七月份毅然决然地搬去上海。那很遗憾依旧没有找到工作。那在2021年我彻底放弃了找工作，然后踏实地去做这个播客，去做这个工作室，然后在年底又回到了北京。那整个链条就很像蝴蝶效应里那部电影，其实缺少哪一个环节它都不会推动到今天的我坐在这里去跟大家讲述这些事情。那些曾经以为是命运的捉弄，也扎扎实实的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个我相对来说还比较满意的状态。也许也是因为这几年的各种意外频繁发生，成为了今天这个状态的因，也许也是因为自己本身一直在追求这种自由或者是自我负责的生活，才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让我可以一点点活成我自己喜欢的模样。那从2022年到现在，在北京的这两年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的小狗在小区一起投毒案件里惨死，官司至今都还没有宣判。我的大狗在去年因为癌症去世，我自己的身体、心理、感情、播客也因为各种事情变得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的我都不会像之前那样去责备自己。我不敢说我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好，但真的是有在一点点变好。虽然说还有很多事情不尽人意吧，但是我已经非常非常感恩。我就是不停的阅读，看很多关于大脑、多巴胺、心理创伤等等的书籍，开始自我疗愈。然后前几年因为女权主义启蒙，读了大量的女性主义书籍，但是很多关于自我成长呀、关于科学通识啊、关于亲密关系的书籍，我一直就是没有跟上。而这些内容其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会更加重要一些。那我曾经认为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我曾经很富足，但是现在又把自己搞得一无所有，大量的事实都证明我把很多事情搞砸了，没有人会继续再支持我。但是我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见到了我多年未见的高中老友，开启了长达数小时的长谈。他对我说，你把自己当作不值得的人，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就是你的负面和对你自己的打击会让你感觉到更好吗？如果没有的话，请试着让你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朋友丢了可以再找，客户没了可以再找，爱人没了可以再找，小狗没了我们可以再养一只，但是如果你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觉得你还是先把心态搞好，你知道你只要还健康的活着，你就会有无限的可能。你先把自己紧缩的那个眉头舒展开，你接下来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很好的事情。那就这样，我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开始做了三文鱼播客，大家也可以听到，在那个时候我的声音，我的状态就开始慢慢的轻松了起来。那就这样，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重新把播客做了起来，在5月份的时候接到了今天这个合作，那我的设计工作室也开始稳定了起来，我还减了15斤。那现在看来，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好像是一种播种的行为，一点点让我有力量去和那些消极的情绪去做反抗，并大声对他们说去你的。就是我现在依旧没有被打倒，我依旧可以去改变我的生活。前几天看到一个理论，其实对我启发蛮大的，我很想分享给大家，也许也会帮到大家。那这个理论是叫网状活动系统，它的英文缩写是 RAS。 你可以想象你的大脑上有一张网，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网络，那 RAS 是一个过滤器，它每天都会有巨大的工作需要处理，它需要屏蔽掉你每天看到的 99% 的世界，只允许那 0.00001% 进入，而且它总是在变化。但是只有四件事情能够通过这个网状活动系统进入到你的大脑。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名字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群人之中，别人一叫你的名字，你就会到处去寻找那个人。而第二个事情就是任何的威胁，比如说你听到一声巨响，或者是你如果处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中，你会不自然的躲闪。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你的伴侣对其他人感兴趣，比如说在大街上，你的男朋友看到其他女生，然后他的眼神就跟着那个女孩跑了，就类似于这种事情。那第四件事，也就是对我启发最大的，那就是当你开始转变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大脑会接受任何他认为对你重要的东西。那当一件事情对你很重要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任务清单上面，然后这个任务清单就会储存在你的潜意识中，它就会被编码到你的 RAS 中，你的思维就会每天筛选与之相关的事物来进入你的大脑。比如说你如果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警觉起来。这么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啊太棒了？但是这个机制会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你要么就是对某件事情特别兴奋，你觉得这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全力以赴，这就是你的北极星，但是它也会把你带到创伤的反应里面，你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然后你会在接下来生活不断的去想这些创伤，提到这些创伤，责怪这些创伤的制造者，这些事情或者制造者占据了你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而如果你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去重复这些事情，你大脑的 RAS 就会不停的筛选相关的信息进入到你的大脑，它会慢慢的去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那当我去看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才想到去年年底我的老友和我说，你试着把心态调好，别老揪着那些创伤不放手了，你换个心态，你先让自己开心起来，就是你的生活就会有很大变化。你哪怕天天对自己假笑呢，你笑着笑着也就是真笑了。就是当我自己去明白了大脑去如何替自己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也非常非常容易的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就比如说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就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你可以的。也许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太蠢了吧，但是它真的非常有用啊，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已经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而我现在就在享受这些简单行为带来的美好变化，就是我的生活会变得比较可控，一切紧急的事件也有了应对的措施，然后我又可以有能量去帮助到别人，然后我也不再期待自己回到之前那个富足的自己，我更期待变成一个更好更强大版本自己，不想再去留恋过去，我只想关注当下，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的恐惧才会减少，我的焦虑也会减少。当然这些改变并不会因为你因为相信自己或者是对自己负责之后，隔天你就会遇到好事发生，你的体重也不会在原来的数字上减掉很多斤，但是你自己已经改变了，你改变的是处理生活中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可能要非常非常在意你生活中的嫉妒，大家不要觉得嫉妒是一件很难启齿的事情，相反，当你开始嫉妒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最强大的信号之一，因为大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以及它非常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只会嫉妒那些做着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或者拥有着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的人。无论你嫉妒的是什么，都会触动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我去年其实就嫉妒过一个女生，而且我自己是很排斥那种嫉妒的感觉，我甚至屏蔽掉了那个女生，但是我还是会在深夜像一个小偷一样去偷偷去看她的动作。 动态。我当时是不承认这种嫉妒的，我还会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比他厉害。但是今天当我自己再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嫉妒的就是他那种对生活的可控，以及他的事业的确做得非常漂亮。我嫉妒的就是我没有的那种掌控感。而当我真正的去面对这个嫉妒的时候，我才能够更好的跟我自己内心深处对话，并且采取行动去满足我内心的需求。因为你内心深处那些嗷嗷待哺的需求，如果一直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话，他会以各种形式提醒你，也许是积极的形式，也许是毁灭的形式。其实嫉妒就是其中一种形式。不要让你的不安全感或是你的恐惧阻碍了你的行动。当你开始对别人有情绪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停下来，看看他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也许这就是大脑深处在给你启发和灵感了。就是当你知道大脑这个强大的 CPU 是如何工作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能够在生活中游刃有余地处理很多事情。今年12月我就要迎来我的36周岁生日。我之所以提自己的年龄，是因为在很多评论里看到很多听友说啊，我现在25岁，我现在28岁，我现在30岁，但是我依旧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没有朋友，我也不是领导，我感觉我自己很失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是比较高的收入，但是他也是没有房没有车，也没当上领导。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30岁有房有车有爱还是个小领导，这些标准怎么能够去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与否呢？就是这种很单一的价值衡量标准，我觉得是不适合拿来要求自己的。因为真正让一个人舒服的是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关系、有价值的工作，以及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这些才是你真正去追求的。而作为一个35加的女性，那在过去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我很想给更多的朋友提供一些勇气和安慰。但是你自己的生活依旧需要你自己冲锋上阵，没有人会主动的敲你门告诉你说，嘿，别难过了，我来拯救你，我来给你机会。你必须要明白，当你离开大学踏入社会，离开父母的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你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责任。而生活在现代的女性，我们比之前的代代女性都拥有了更多的权利，我们不需要依附男性去给我们提供经济支持。从女性意识觉醒到后面学习理财、了解保险、阅读书籍、看心理咨询，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都需要让自己找到快乐起来的方式。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去外包给一个男人，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些责任、权利、认可、支持带回到自己的身边，你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你当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帮助，但是最终的决定权是在你自己手里的。你就算一个朋友都没有，你自己也是你自己最坚定的同盟。我自己也是经历了几年啊，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就是有各种情绪阻碍着我。那几年我对自己的目标其实是不够痴迷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配拥有那种目标跟生活。那种不配感让我和我想要的东西之间的距离会越拉越远，而这中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必须要去做和改变。那这中间可能是来自童年的创伤，来自青少年的创伤，来自成年后糟糕的 PUA， 也可能是因为爱人的背叛、诋毁，然后种族歧视、家庭暴力、系统问题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会让自己一次次的沉浸在这种糟糕的事情中，大脑就会不停重复的这些信息。如果你也这样的话，请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改变这个困境，去学会求助，去学会反抗，去学会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些的梦想，你才能够有机会从这个漩涡当中挣脱出来。你不需要对任何伤害你的人或者事情负责，没有人值得遭遇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幸遭遇了，其实也没有人可以替你治愈它。你需要对自己负责，你需要治愈你自己，你需要改变你自己。我上周六的时候，我美美的出门看展，回家路上却遭遇了三车连撞。庆幸的是我们是前面那辆车，除了惊吓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如果彼此的车速稍微再快一点，也许我们这三辆车就没有那么幸运。那当下出事之后，我并没有跟司机去争吵或者是抱怨，这太不公平了，你们怎么开车的，你眼是不是瞎了。而出现这样的事故，我们都还健康的活着，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恩赐。我只是很想快速的离开这个事故现场，让自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然后我晚上的时候还向滴滴索取了这个赔偿。 那这个事情它就没有再消耗我的任何情绪。那这种事情的发生的确对我来说很不公平，无意中被卷入了这样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中。当然我不是去掩盖这个安全问题，而是我对我自己面对问题、克服问题以及走出问题的能力和心态感到非常欣慰。以及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任何网约车平台打车遇到事故，你事发之后要立刻联系平台，平台会立刻派新的车子去接你，以及会对相关事故付出的医疗费用进行报销。你千万不要自行离开，尤其是当你在高速高架上出事的时候，因为你自己走出高架高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遇到这种突发事情之后，先不要去抱怨，先不要去吵架，而是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然后当你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之后，你再去慢慢的去问责这些相关事情的负责人。那这一期也来到了尾声，我在森林鱼以及宇宙乘客陆陆续续分享了几期我这几年的想法和故事。那这一期也算是从2018年到2023年一个总结概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去探索这个频道要生长成什么模样。我也非常激动，这浩浩荡荡的五年现在竟然可以坦然的讲述出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也不觉得丢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线，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走得慢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一直在路上。当然我的生活中依旧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和很多现实的障碍，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我的提前规划，我也相信我的心态可以带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而我的故事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证明，你也可以控制你的思维，你也可以控制你的生活。我希望在四年之后，也就是我的40岁生日，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40岁之后的状态跟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期待。最后再次感谢小雨伞保险经纪对本期节目的赞助和支持，大家记得可以看 show notes 或者评论里有一个一分钱保险咨询的链接，就可以一分钱的价格体验一次专业的保险咨询，也可以在小雨伞公众账号回复小姨领取一份免费的女性防癌险福利。结尾我想放一首叶培的《在劫难逃》，每当夏天的时候我就会拼命的循环这首歌。那在这里其实我也很想对支持了我很久的老听众跟先关注我的新听众们说声感谢。虽然我知道在我一个人开始做这期节目之后，有很多人都取关了这个播客，说实话我其实挺伤心的，但是没有关系啊，人来人往，我们有缘曾经相聚过，也算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那就祝大家夏天快乐，梅雨季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